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甄士隐做梦看到一个牌坊，要进去进不去。然后现在贾雨村在人间落难，因为他的官职被参革了，所以等于是落魄。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庙，然后庙里上写着智通寺三个字，一个寺庙。你注意一下，凡是《红楼梦》里面出现庙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点醒人。可是这里面很好玩，甄士隐后来真的是听了好了歌就了悟了，可贾雨村还没到了悟的时候，他一心就想做官的时候，其实他根本看不懂。所以他就看到一个破旧的对联，这个对联上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其实在讲人最后的绝望之处啊，就是说你如果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你不至于会到绝境，那么眼前如果没有路，你就回头是岸吧。啊，其实这里面是在有一种禅机，这两句对联是禅机。那么贾雨村看了以后，他觉得哎，这两副对联好像大有来历，然后也觉得这个名山大刹这个里面可能住着一个翻过跟斗来的人。翻过跟斗的来的人意思是说打过滚的，就在人生里面经历过繁华幻灭，有过兴衰变迁的人叫做翻过跟斗，也未可知。他自己因为在落魄，所以他就很想进去说看一看。就进去以后就发现有一个脏脏的龙种老僧，一个老和尚在那边煮稀饭，然后你贾雨村跟他讲话也言不及义，答非所问，所以贾雨村就失望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所有《红楼梦》里面点醒别人的人物其实都是脏脏臭臭那个赖头的跛脚的，刚才我们讲过。可是你如果你到了领悟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就是像八仙一样，八仙不是跛脚吗？李铁拐啊什么之类。我们如果在六合夜市碰到李铁拐，你根本也不知道他是李铁拐，你要以为他是一个乞丐要饭的。其实你会发现民间一直相信这种真正来点醒你的人其实其貌不扬啊，绝对不是你想象那种有一个光圈啊什么那样子才叫点醒，而常常是最粗俗的一个形貌出来。济公也是这样子，吃着狗肉喝着酒胡言乱语的这种，可是在民间一直相信这种人物常常来点醒。可是这个时候贾雨村看不出来，贾雨村就觉得这个老和尚又脏又臭的还在那边煮稀饭，觉得他没有什么深度。可是这里面就态度完全不同，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甄士隐最后就是跟一个赖头和尚跛足道士就走了啊，就走了，就真正的赖头跛足反而是一种天机。这个其实有一个传统是追到庄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庄子认为，庄子这个哲学里所有讲到悟道的人都非常奇怪，都是那个身上生烂疮啊什么那种奇奇怪怪的，就是他不让人家看出来的。那么这个所以跟我们一般认为说一些伟大的人物的形象可能刚好相反，就是因为佛道都是在讲生命经历过一些幻象之后，他不在意他自己形貌了，所以他会化身成一个怪里怪气的人出现。这个在民间的武侠小说里很多，记不记得那个什么洪七公，就是一个乞丐，然后长又脏又臭的，可是武功高绝。我们小时候大家都相信那种人就真的是奇人异事啊，大概那个小时候很奇怪，看过那武侠小说又到街上老去找那种怪里怪气的人。我记得在小时候住的市镇里面很多的疯子，现在在城市里不容易看到，就是那时候很多的疯子。然后我记得小朋友的时代最喜欢交的朋友就是疯子，好像跟他们有很多的话讲，也有很多私密的世界。他们住在庙口，有时候住在那个时候有防空洞那种东西，就住在里面破破烂烂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小学一下课就跑去找他，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我其实后来读《红楼梦》的时候，觉得《红楼梦》常常让你觉得一些隐藏在民间这种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其实他生命里面有一些可以点醒的东西。可是这里面当贾雨村走进一个庙里面仿佛要接受一种领悟的时候，其实他心没有领悟，所以他看到就是一个老和尚，一个懵懂然后答非所问的这个老和尚，所以他也很失望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到酒楼去喝酒，就碰到了一个以前在都中里面认识的一个人叫做冷子兴。所以冷子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要开始跟大家介绍荣国府是怎么回事。